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以赛亚书的第十一讲啊。今天我们会从第二十九章来看啊。我们今天也是看二十九章到三十一章啊。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圣名的倚靠。之前我们看到有很多关于弥赛亚啊，耶稣基督他的启示，讲到他是我们的救主啊，讲到他是我们的审判的最后的审判的主啊。那通常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的中间这一段落我们比较不熟悉啊，那但是我们查考这个以赛亚书我们还是要看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主题归类成叫做圣名的倚靠啊。那我们从二十九章开始看起哈。二十九章一开始他就说，爱雅利伊勒，雅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啊，任你年上加年，节期照样周流，然后我终必使雅利伊勒困难，他必悲伤哀嚎，我却仍以他为雅利伊勒啊。那这雅利伊勒什么意思？你们以前有没有读过雅利伊勒？都没读过啊。这大概只出现在这个地方，所以雅利伊勒是什么？这边讲大卫安营的城，那你就知道是耶路撒冷啊，所以这是指的耶路撒冷。然后这边讲到说，任你年上加年，节期照样周流，我必使雅利伊勒困难啊，讲到神会使这个城遭遇困难。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的背景啊，以赛亚他的背景是在亚述王刚刚兴起的时候，他灭掉很多的国家，可以说是亚述的鼎盛时期啊。那个以色列国、亚兰国还有周围的好多国家都被他灭掉了。那后来这个亚述刚开始的时候是跟犹大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因为这个亚兰跟以色列是犹大的敌人嘛，所以犹大当初受到他们的威胁的时候，他是跟亚述结合在一起的哈。可是终究这个亚述哈，他是要把犹大也整个并吞下去啊。可是在这个时候，那个犹大还没有真正打到犹大。亚述还没有真正打到犹大，亚述真正开始打到犹大是在三十七章哈，所以如果我们读到三十七章，跟这个列王记下那边所描述的啊，都是一样的，就是在西西家王的时代，亚述就打到犹大了啊。那这个时候其实还没有，但是神已经讲到，就是说神会把这个困难加在耶路撒冷的身上啊，他说我会视为安营攻击你，也屯兵围困你，筑垒攻击你，然后你必败落，如何如何的啊。那之前虽然耶路撒冷有些敌人攻打他们，但是其实他都一直保持啊，没有被仇敌攻陷啊，偶尔会被这个攻下几次啊，但是都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啊。那真正的威胁是亚述的这一次，还有将来最后他们要被毁灭的时候的那个巴比伦王的那个时代哈。所以我们看到的犹大的耶路撒冷的情形大致上是这个样子。那现在神对他们来讲只是一个警告，还没有一个真正啊实现的一些事情。可是在这里哈，我们看二十九章他就提到这个城将来会遭遇的困难，然后也讲到神给他们的审判啊。所以前面讲到雅利伊勒，等一下我们再解释什么叫雅利伊勒哈，也讲到神会把沉睡的灵放在他们当中哈。那沉睡的灵放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就对很多的事情就模模糊糊、迷迷糊糊哈，就不明白这个、不明白那个啊。所以神对他们说话，他们也不知道啊。神借着先知来启示他们，他们也不晓得啊。但是呢，这个他们因为他们的心已经是远离神了哈，可是神会看到他们的所做的事情，就是说他们虽然是尊敬神啊，可是心里却远离神。那神他会在这当中自己做奇妙的工作啊。那他虽然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啊，他会被围困，可是神也应许说神会去拯救他们啊，神会去释放他们。那可是我们看到他们碰到亚述的威胁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反应是什么？他们的反应是不是跟神求帮助啊？我们想说亚述之所以攻击他们，是因为神审判他们，神在管教，神在惩治他们啊。那可是他们的反应，他们不是跟神求帮助，他们不是跟神认罪悔改啊， 而是他们去埃及那边求帮助。所以到第三十章你看到哈，他们想去跟埃及立约。第三十章第一节哈，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我，结盟却不由我，不由于我，以致罪上加罪哈。然后起身下埃及，并没有求问我。所以他们下埃及干嘛？想靠法老的力量来加添自己的力量哈，并投在法老的印下。神的百姓应该投靠在神的印下哈，但是他们却想要去投靠法老。然后他们到了索安，到了哈内斯哈，索安是在埃及的北部，哈内斯是在南部。所以这些使臣来了，埃及有没有给他们帮助呢？其实埃及没有给他们帮助哈，其实埃及是不可靠的哈。所以神就责备他们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哈，去倚靠那些不可以倚靠的哈。所以去埃及的帮助，这些都是徒然的。那也讲到说哈，他们藐视神的训诲，神一再的跟他们说话啊。那最后呢，神就说哈，你还是不听。最后呢，在第三十章的话，如果我们读三十章，有一些很重要的经文，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哈。如果你们读到第十五节，啊，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个经文熟不熟？哎，这个经文会引用过啊，啊，其他好像就比较忽略到。神已经跟他们讲了，可是他们有没有这样照着做？后面说你们竟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啊。所以他们想要靠着埃及那边产很多马哈，埃及的战车马兵啊什么的。但是呢，神说这个攻打你们的哈，必也是飞快的啊，可能比你们的那些马更快啊。那所以这里神就这样子责备他们。那另外一个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哈，是在十九节开始这边讲哈，百姓必在锡安，这边讲你们不再哭泣哈。然后第二十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怎么样却不再隐藏啊。然后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这个经文大家也很熟了哈，这个经文大家也常常会引用。所以第三十章这边有一些重要的经文可能大家会用到的。那这个也是在他们去埃及求帮助，神责备他们，虽然神责备他们，但是最终呢，神要不要去拯救他们，还是要搭救他们？埃及的帮助是没有用，因为后来的帮助是不是从埃及来的？不是从埃及来的哈。亚述真正攻击他们的时候，埃及也帮不上忙啊。埃及的那时候也是很衰弱了哈，所以他们去给的礼物那些都是打水花了啊，有去无回了哈。那神后来还是亲自帮助他们哈，神让他们经历这些艰难困苦、这些危机哈。后来在以赛亚跟那个西西家王哈告诉他的时候，就说神为着这个城的缘故，大卫城的缘故，他必要兴起，他必要拯救，他必要来保护这个城哈。所以神为了这个大卫城、大卫的缘故，还有为了这个城的缘故，神亲自要保护这个城，不在乎说你们做了什么事情哈。所以后来我们也看到西西家王，他后来也真的像是有一个谦卑悔改的心哈，所以神恩典就临到他的身上哈。然后他说，神让这些事情临到，就是让他们经历过一些试炼啊，就好像艰难困苦在他们当中。可是艰难困苦却是什么？却是饼，却是水啊。饼跟水所代表意思是什么？饼的话代表神的话嘛，对，神的话。所以有一些艰难的事情临到你，表示是什么？哎，有些神的话临到你啊。你希望有神的话还是不希望有神的话？希望有神的话。那你希不希望艰难？不希望艰难，希望神的话多一点哈。那可是在有些情况呢啊，神也说你们饥荒怎么样好，你们饥饿并非无饼哈，你们干渴并非无水，乃是什么？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当你不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快乐啊，日子都顺利，没有艰难困苦，也没有饥荒，可是耶和华的话却没有啊。那所以有时候神是借着试验患难哈，要来帮助我们哈。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另外一个我们会引用的经文啊，是在26节哈、啊。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处，医治他民边伤的日子，啊，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啊。所以我们大概用以赛亚书会引用的，就是大概30章里面有好几段经文我们都会用哈、啊。所以大家会把以赛亚30章啊。这章节好好记下来哈，因为这些经文其实蛮好的一个经文啊。那后面呢，神他说他会惩治亚述的，那神惩治亚述的这个情形哈、啊，在我们最后一次我们会读到哈、啊，这个第37章到第36、37啊，里面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那神不只是这个会惩治亚述，他也会在那边塞进列国哈、啊。所以神会惩治列国，所以在当时周边有很多拜偶像的国家，神都会一一去审判他们。那这个就象征着末世所要发生的事情哈、啊。所以神他会用什么火焰啊、雷劈火、风暴啊、暴风等等的哈、啊，会加在这些列国的身上，用杖击打他们。那你看到这个的话，就可以想到弥赛亚要来的时候，他好像他用铁杖来击打这些国家哈、啊。然后最后面他也提到哈、啊，最后一句话，原来妥菲特又深又宽哈、啊。妥菲特是什么？妥菲特在其他相关的经文，你知道它指的是耶路撒冷南部的有一个深谷，那个深谷哈、啊，那这个深谷到后来就是新嫩之谷，他在那边拜偶像的地方，让儿女在那边惊火的地方。可是这个地方后来呢，这个祭坛全部被拆毁。被毁坏，然后呢他就把那个地方弄成污秽的地方，所以后来那个地方就变成一个像是污水厂的那样这个一个地方。后来那个地方在属灵上的意义叫做地狱哈、哦，你看到地狱就是一个在深谷里面哈、哦，那个气像硫磺火哈、哦，使它着起来。最后那边有讲到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它着起来哈、哦，讲到最后审判的地方就是仇敌或者是那些不属神的人，他们的份就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哈。所以在这边有很多，虽然是在描述在当时的情景，亚述给他们的威胁，然后他们跑去埃及求助，然后神对他们所说的一些话哈。那其实神让他们试验这些哈精炼，其实就是让他们去认识他啊，你的教师不再隐藏。那最后神他也是启示说，将来神要审判列国，审判列国之后，这边有一个谷，那个谷有火会烧起来啊。那跟这个启示录最后面讲到末世的审判是一样的啊。那最后呢，第31章啊，31章，那神要保护耶路撒冷啊，这边有提到那些祸灾下埃及求帮助的，他们是仰赖马匹啊，可是他们不依赖耶和华的圣神。其实真正的哈、啊，能够降灾祸的就是神，真正能够审判的是神哈、啊。所以呢，真正的帮助也是从神来的哈、啊。所以埃及的帮助哈、啊，埃及它不过是人，并不是神。那如神一伸手的话，那些这些帮助他们的这些埃及人，他们也要扑倒哈、啊。所以神其实会看顾他们，神看顾他们像什么呢？像狮子。像少壮的狮子，像这个雀鸟怎么样啊？来善吃，来保护这些它的小鸟。那情形啊，那神也会这样子来保护他们。那最后神就说，亚述最后的结果他是会败亡哈、啊。那所以这个圣城最后的结果会是得着拯救。那按着神所应许的，真的是这个样子哈、啊。在西西家王的时代，虽然这个亚述帮他们围困哈。啊，这个差一点都要被攻陷，但是忽然之一夜之间，神就派伏兵下去哈、啊，来击杀他们。那最后是就拯救他们，那亚述就撤兵了哈、啊。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短短的三个章节哈、啊，那主题叫做圣民的倚靠，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碰到有一些患难，有一些试炼，这些都是神所允许的哈、啊。你不要觉得说好像是遭遇非常的事情啊。其实都是神所允许的，目的就是来精炼我们，目的是他要来显明哈、啊、他自己，让我们更认识到他哈、啊。之前我们也看到，神为什么要显明他是一个审判的主啊？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在读以西结书的时候讲到说，让你们认识我是耶和华，我是创造天地的主，我是拯救你们的主，我也是审判的主。所以这些审判不是从别人来的，这些审判其实都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要依靠的是谁呢？我们要依靠的不是别人，不能依靠自己，也不能依靠外来的帮助。我们说要依靠的，真正的依靠就是神自己。好，我们就来细讲这一个章节，一个段落。好，这个弥赛亚我们知道说耶稣他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但是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叫他得救。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有很多审判的信息，但是神对他子民审判的目的不是要灭绝他们，是要拯救他们，要给他们机会悔改，使他们认识神的全能，然后得以坚信依赖他。然而神的百姓还是有人不信靠神，比如说为什么这事情会临到神怎么会做这个事情那神帮不上我们的话，我们就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吧，我们去靠埃及他们没有，他们不知道说其实这个事情的背后都是在神的手中。以赛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些仇敌来了都是我所做的工作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回转归向神所以神的百姓还是有人 不信靠他而求助于神以外的别的人事物所以或者是那些虚假的事情。看到埃及我们以为埃及很厉害其实埃及并不厉害，对。后来神称埃及是什么？坐而不动的拉哈伯你说美国厉不厉害以前台湾哇这个危险中国大陆要打过来的时候美国要来帮助美国厉不厉害？不厉害，纸老虎而已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或者真正的帮助是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的我们一直在讲着说以色列面对很多的敌人攻击他们我们讲说以色列为什么能够被保存下来，是以色列很厉害吗？他建国之初五个阿拉伯国家围攻他十几倍的兵力打，可是竟然打了十一个月攻不下，后来就是僵持在那里就撑下来了。其实都是有神的免疫在当中。几次的以亚战争如果请 Charles 黄牧师来讲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神迹讲到说这个第四次的以亚战争的时候，不是埃及叙利亚来夹攻这个以色列吗？这个坦克车都已经进到桥头那边了，再下去的话就马上就下山这样冲下去了。可是呢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一个是油不够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忽然什么起了风暴，他们看不清楚了他们就在那边停下来，一停下来的话刚好以色列飞机一来砰砰砰砰就把这些刚好炸毁。如果再晚十分钟晚二十分钟的话，这些一下去的话，那这个防线可能就被突破了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很难去理解，我们只能说打仗，我们好像说人在拼命去打，其实都是在神的手中。我们也讲到说这个1949年1950年这个解放了全国就解放了，我们退在这个金马台湾，然后想说古宁头战役打金门嘛，你看这一战从来没输过嘛，对不对？可是古宁头战役共军就惨败了上岸的那些全军覆没嘛，这样子如果这仗打下的话那很难说了。而且美国已经是不管这个插手不管了，美国真的插手不管了那真的插手不管的话，这个共军随时都可以攻打美那个台湾嘛。可是后来偏偏发生什么？韩战嘛，韩战一爆发的话，马上杜鲁门就派第七舰队来协防台湾台湾海峡，哇，那就这个，所以现在才造成现在的局面两岸是吧？还是一家亲啦只是暂时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后来我们也会讲到说这个情形是出于人还是出于神我们有一个角度看，其实这是有神的旨意在这当中若不是出于神，这些事情绝对不会发生的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这个世界局势的发展演变，一直幕后所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说所有的发生的事情都有神的允许，神他是历史的主，他使这个国兴起，那他也使这个国败亡那个苏联以前不是很 就是很厉害，共产这个主义，共产主义可以席卷世界了嘛，哈，在当时来讲，那国势非常兴旺啊。那可是在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哈，柏林围墙倒塌，那这件事情的话，你说有没有神的旨意在这当中？也有神的旨意在这当中啊。有人讲到说，这个苏俄共产党在1919年吧，还是19几年开始的时候，那他们这个当时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他们是一个无神论的体制。当他们上台的时候，好多国家，欧洲国家，他们都是基督教国家，对不对？那基督教国家碰到共产主义上那个政权上台的时候，就受到逼迫。东正教啦，天主教的啊，那些神父修士他们被劳改，也是被杀害啊，教会被关闭。那教皇啊，教皇怎么号召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天主教徒为这个事情祷告？他们说：“你们就祷告，祷告。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就求主来做吧。”就他们说，他们祷告了多久？他们祷告了70年，终于啊，柏林围墙倒塌了啊，然后华沙。那就那个这个我们知道他是波兰嘛，哈，波兰不是团结工联的那个啊，波兰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啊，现在也是一样非常近前啊，近前的一个国家，在以前在他们也是属于共产体制之下，他们的这个宗教的活动也是被压制，可是到后来他们起来了哈，现在他们也是变成一个非常近前的一个国家。那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说这是神的手啊，人不能做什么啊，他们也不知道说啊，竟然说1989年柏林围墙一倒，然后东欧这些国家他们就摆脱，他们就不再是共产体制了啊，他们变成是走向民主，走向自由化啊。那他们说这是他们祷告了70年啊，从1919年一直祷告到1989年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事情啊，我们想要求神帮助，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们就要坚信的依靠神，神一定会来做，因为我们相信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哈。所以末世的景况也是如此哈。当人被罪迷惑的时候，我们就会相信信从虚谎以致沉沦哈。但是神就让那些不爱真理的人就彼此哈，你就要受到定罪。但是你如果是信靠主的话，你走在神的道中，你就要得着拯救哈。所以我们在这当中要学习到一个事，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一定要艰辛的来依靠主啊，他就会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好，第29章哈，所以我们开始来看，他说：“爱亚利伊勒，这边讲爱哈，那个爱其实祸灾应该翻成祸灾才对哈，跟祸灾是同样一个意思哈。但是我们讲祸灾亚利伊勒好像有点怪怪的哈，就变成爱那更奇怪了哈。所以这种祸灾就比较啊，比较能够容易懂的哈。亚利伊勒哈。”那他说你是大卫安营的城，其实耶路撒冷也被称为大卫的城哈，他被神拣选作为神的居所，可是后来耶路撒冷他充满了犯罪而被审判，最后耶路撒冷他的情景他是成为荒凉啊。那但是经过炼金之后，神应许他要恢复，让那些在那里哈，他会充满对神的敬畏啊，所以神会做恢复的工作，但是神也会做一些惩治审判的工作在这当中啊。所以亚利伊勒，那我们对亚利伊勒是什么意思呢？亚利伊勒他的意思可以说他是叫做一个祭坛的公台啊，在以西结书的43章里面提到是有个新的圣殿，有个祭坛上面有个公台啊，那个很大的那个祭坛，非常高高耸的那个啊。那以前我们在讲以西结书又提到那个啊，它可以指的那个，或者是有个意思就是神的狮子哈，神的祭坛或者神的狮子都可以哈。那它是象征着耶路撒冷哈，那它是大卫安营之城，所以神虽然兴起仇敌攻击他们，对不对？但是这个城还是我的城啊，所以最后呢，神还是会眷顾，会保守他们啊。所以你看到，不管耶路撒冷如何，那耶路撒冷在这个历史上，在历史舞台上一直有很多的风风雨雨哈，很多的风波，亚述围困他们，然后这个巴比伦围困他们。有人在研究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整个历史大概有38次被围，然后不知道有几次十几次是被攻陷，然后被屠杀。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大家也知道也是为了耶路撒冷在那边打，然后这次啊 讲到以亚战争，以亚战争耶路撒冷也是一个重头的啊，所以他这边有不断的有些战争，有很多的事情在这当中发生，即使现在听起来看起来好像和平，对不对？但是经常有什么，有那种爆炸。我们最近有弟兄他去耶路撒冷啊，参加这个特会，哇，他去特会的时候就发生什么，听到爆炸，嘣啊，在那边爆炸啊，啊，他们才经过那个地方，所以他们知道导游知道什么地方会有危险有问题啊。那他们如果你不知道，你第一次去的时候你要小心啊，你以为说你要上橄榄山去看风景啊，你知道他们有很多的围墙，很多的那个检查哨啊，因为那区可能就不是犹太人区了，那区可能是巴勒斯坦人居住区。他们分成有四区嘛，哈，有亚美尼亚人住的区，有天主教徒住的，然后也有犹太人住的，也有巴勒斯坦人住的啊。你这当中你要搞清楚哦，你如果没有导游在那边哈，你以为是就像我们在这边圣何西这边可以乱转哈，那就危险了哈。所以我们看耶路撒冷是这个样子哈，他说我必使亚利伊勒困难，他必悲伤哀嚎，但是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伊勒哈，所以耶路撒冷还是耶路撒冷。你看耶路撒冷一直他都叫做耶路撒冷，名字都一直没有改啊，一直到末世的时候有没有耶路撒冷？还是有耶路撒冷哈，啊，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而且是从天而降哈。所以他这边讲到说，他的节期任凭你年上加年，节期周流哈，照常周流，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这个地方是圣殿在这里，所以他们在那边不断的献祭，他们在那边过节哈。那这边有祭坛，所以祭坛的火它是不断的烧，所以你知道在祭坛上那个火是不能停下来的哈，一直要让它烧的哈。那所以讲到说，神的百姓虽然不断的献祭不断的守节，就好像祭坛的火一直不停息啊，可是他们又是犯罪，那这样的话算什么？可不可以这样子？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就已经讲过了哈，我们回顾一下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十三节哈。第一章十三节，他说：“你们来朝见我，对不对？”十二节，谁向你们讨这些？谁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公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神为什么憎恶这些东西呢？因为我们做罪孽又守严肃会，这是神不能容忍哈。哇，所以我们一边做主日崇拜，然后回家之后吵架啊，又做什么事情，这样子神可不可以容忍？神不能容忍哈。所以这个就亚利伊勒就是这个情形啊，年上加年，节期周流，可是你又犯罪又守耶稣会，这是人神不能容忍，神一定要惩治他们，神要不要管教？神所爱的他必要管教啊，但是我仍以他为亚利伊勒啊，所以最终他会败落，我必视为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筑垒攻击你，你必败落，从地中说话啊，地中说话的意思，你已经倒在土堆里面去了。那言语必出于啊，维系出于尘埃，就好像亚伯死了之后，有吗？他的血在地里向神哀告哈，你的声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哈，你的言语低微出于尘埃。哇，这描述真的是很惨，很悲惨。耶路撒冷有没有很悲惨？最后哈有了，在什么时候？就是巴比伦来的时候，真的是圣殿被毁了，被拆了啊。那他们这里的描述就是讲到他们将来这个被毁的情形。神管教他们的时候，他们如果不悔改，最后呢，神就会让他们全然败落，最后城毁了，国灭亡了，他们被掳了，神跟他们的约怎么样？没了啊！所以这样的话，是不是他们就完蛋了？可是神有没有给他们机会？很奇妙啊，神又再给他们机会啊！所以虽然是败落了，可是虽然他们这个约没有了，可是神会跟他们另立新约。所以后来我们看这种情形，就是。历史所发生的情形啊，就是神他这边所说的话是一样的啊。你虽然是这个样子，神会审判， 然后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地震啊，大声旋风暴风和吞灭的火焰向他陶醉，那是攻击亚利伊勒的群众，就是一切攻击亚利伊勒和他保障的，并使他困难的，并如梦境，如夜间的异象，又像饥饿人中啊梦中吃饭，醒了就仍觉腹空。意思是什么？就是说神会审判谁？神会审判那些攻击耶路撒冷的啊，攻击神的百姓的这些巴比伦，后来神也会审判他们。所以攻击神的这些列国，终究神会追讨他们的罪。耶路撒冷啊，跟弥赛亚降临它有密切的关系，它永远是神的城啊。虽然是被审判，神仍然会看顾，神仍然会保守啊。所以后来耶路撒冷它会被重建，圣殿也会被重建。那这些其实这些攻击锡安山的这些啊群众，这些列国，他最后的结果也是会遭遇到审判哈、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路撒冷，还是我们还是要求耶路撒冷，为耶路撒冷怎么样求平安，对不对？所以最近有很多基督徒哈、啊、去耶路撒冷啊，最近大概是从2000年开始吧，特别流行哈、啊。那他们也觉得为什么？因为神好像给他们看到，就是在末世的时候，以色列跟耶路撒冷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分量。那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对这个要有一个警觉。所以他们对于耶路撒冷，或者对于旧约节期，还有一些情形，他们就很有兴趣哈。所以渐渐他们就会把这个感情投在耶路撒冷这里。所以有一些人他们讲说，你要得到恩典，得到祝福吗？很简单，怎么样？你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啊！因为为你求平安的哈，那是这些人为你愿你兴旺啊，这些人必然蒙福哈、啊。因为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说，那些祝福你的怎么样？我必祝福他们；那些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们啊。所以我们称为神的子民啊，基督徒。我们对于犹太人，对耶路撒冷也是一样，我们所讲的态度，因为神的原则在这里啊。所以如果你祝福他们。以前过去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的黑暗的时期，他们逼迫犹太人，他们把犹太人当作异端，当作什么、啊、去逼迫他们。那结果我们也看到神的审判，让这个教会也陷在一个黑暗的光景里面、啊、但是如果你这个教会、啊、能够去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祝福他们的时候，哎，教会就兴旺，教会就蒙福。所以很多教会他们在讲他们的见证，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教会什么时候要组团去耶路撒冷啊，牧师带团去，让大家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我们就教会也能够蒙神的祝福啊。好，我们从第九节看到第十六节啊，这边讲到说沉睡的灵说，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淹了昏迷吧，他们醉了却非因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因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啊。我们想不想神的灵来浇灌我们啊，圣灵浇灌我们，看是怎么样的灵啊？沉睡的灵会不会浇灌我们？这边讲，神把沉睡的灵浇灌我们，哎呀，那惨了，那我们就东倒西歪啊！东倒西歪的情况是，我们的眼睛被封闭，我们的头就被蒙盖啊，我们就什么都不明白了啊！所有的末世啊，那些启示能明白吗？耶稣他不是讲了很多的比喻吗？他跟门徒讲很多比喻。那若不是神开启，没有人能够明白啊。所以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就好像被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个书卷交给识字的，请你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啊。所以认识字的人就知道，就说哎，这是不能念啊。那另外一个不认识字的，不晓得是封条的，把它打开来看，看了之后能不能读？也不能读啊。为什么？因为他不认识字。所以认识字的人看到封条，他就不打开来啊。不认识字的人不知道，就打开封条一看，也是不能念啊。所以意思就是说，神就是让他们不能明白，看虽然看见了却不晓得啊，然后听虽然听见却不明白。这个就是我们看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也是讲同样的情形啊。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讲到以赛亚不是看到天上的异象吗？神坐在宝座上，然后说我们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结果以赛亚自告奋勇说，我在这里，怎么样？请差遣我啊。然后第九节，好，我差遣你去做什么事情呢？ 你去告诉这个百姓，啊，然后呢，他们，啊，跟他说，你们是要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所以意思说，你去跟这些百姓讲，百姓能够知道不知道？不知道。那既然不知道，那我为什么要去讲呢？我要不要去讲？要去讲。为什么？因为他们听不听知不知道，那不是你的事哈，那是神的事情。但是你要讲不讲，那是谁的事情？因为是你的事，因为你自己讲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哈，是你。所以神就差遣你去了。那神差遣你去，那你要不要去？你就要去哈。所以我们去不是为了说我们能做什么成功的事情哈，而是你要忠心做神叫你做的事情。所以神的子民，神对我们的要求不是要我们成功，神对我们的要求是要我们什么？忠心，忠心传讲神的话啊！你不要讲说这个他们听不懂，所以我就解释一下啊！哎，不行不行啊！你就多加一句，西加一句，那不行。你就讲你自己的话，不，你要把神的话源源风不动把它传讲出去。那这不是很奇怪吗？神让他们听不到讲啊，看不见，恐怕什么？心里明白，恐怕他们看见了，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哦，好像神不要他们得医治，是不是这个意思？你们读这个经文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很多人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会不明白哈。这个经文马太福音、约翰福音很多地方都在引用哈，使徒行传也在用哈。他的意思是什么？恐怕他们明白，神就是要他们不明白，怕他们明白了之后神就医治他们。如果神他们明白之后他们回转，神会不会医治？会医治。那他们不明白，他们就不会回转啊。所以意思是这个意思，意思是他们不会回转啊。所以只要他们一回转，神就医治他们。那他们不回转，神为什么叫他们不回转呢？意思就是神已经定义怎么样要审判他们啊。所以讲到法老，记不记得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啊？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法老就不悔改了。你不悔改的话，神就怎么样？神就要审判你，神就不会赦免你。如果法老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要悔改。”那神要不要赦免他？神一定要赦免他啊！所以意思就是说，神已经定义要审判你，神已经定义你，就说让你不明白，让你这个哈。不会悔改，那你就不会得着赦免。这边也讲到耶稣哈，我们看到耶稣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六节有没有？十六节我们都会背了啊。神爱世人怎么样？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所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信他的就不至灭亡，但是不信的呢怎么样？好，那接下来他说，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人因他得救。十八节这边很重要哈，大家注意看，信他的人怎么样？不被定罪。不信的人怎么？罪已经定了哈。所以我们讲到一个审判哈，一个审判是什么时候这个人被注定要审判？就很简单，就他犯罪的时候嘛，你这犯罪一开枪的时候，对吧？你这审判的事已经定了，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或者是好，所以也是一样，你什么时候要被审判？其实，在你不信的那个时候，他说不信的怎么样？罪已经定了啊，因为你不信，你不接受，神要拯救你，你不接受神的拯救，那你不信的话，神就没有办法来拯救你。所以这个讲的意思也是这个意思哈，也就是说神就把这个沉睡的灵在这当中给他们封住的时候哈，他们就不明白这些事情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神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说让他们不晓得，他们就没有办法得着赦免哈。好，继续我们看下去到第十三节哈。好，主说，因为这百姓用嘴唇怎么样亲近我，然后 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那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些也是一样，在讲到他们就变成一个宗教，宗教变成一个人为。我们讲到我们的信仰本来跟神有一个关系，可是跟神之间的关系被打破了，那变成就是一个宗教的一个情形。那这个字这句话被引用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所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五章。马太福音十五章有法利赛人，第一节那边讲到，因为他们在那边不洗手吃饭，所以他们就责备他们然后耶稣就说，这不洗手吃饭这个其实不是一个重要的事啊，圣经上并没有讲，是人的吩咐加上去的。他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来违反神的诫命呢？他们定了很多的规条，他不神不认为有罪的你就认为是有罪的把不是罪的当作有罪的，把有罪的怎么样当作无罪的，这是一个宗教人士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的信仰变成一个宗教，变成人为的时候，我们就会把神的意思会搞不清楚，把有罪的变成无罪，把无罪的怎么样变成有罪。不洗手吃饭是不是一个大罪？哇，不洗手吃饭好严重的事情，那沾染污秽啊，我们碰到你我们也污秽了什么那变成一个很大了不得的事情。那有些事情神说，哎，这不可以这样做，要孝敬父母。他们说，哦，这个孝敬父母，如果我们把孝敬父母的钱去奉献给圣殿的话，哎，你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个就有问题了所以耶稣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人对父母说，我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所以当我们成为宗教人士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在这当中会有没有真理嘛，会有虚谎，会把神看为有罪的变成无罪，会把神认为无罪的你就会抓着认为是有罪的。接下来他说，假冒为善的人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所以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在拜神，可是呢却是枉然的，我们却是有了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所以神他不会用那些很复杂的所以我们的信仰其实很简单，所以神就会用那些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所以那些反而那些有知识有聪明的，神就向他们隐藏然后这些人他们第十五节十六节，或在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的，谁看见我们呢因为他们跑去埃及那边想寻求帮助他们不知道神的主权，他们以为在暗中行事以为神不知道他们，而且议论神的事情，他们自为聪明那他们去议论神的作为我们也常常会觉得说，哎呀，神做这些事情真是没有道理我们有没有这种想法？我刚开始有很多的想法，神啊，你做这事情好像没什么道理后来才发现怎么样是我这不认识他你越认识他越明白他，你越认为没道理的，怎么样有一天你想通的时候，哇，一通就百通了一通你发现你好像就开窍了，这个窍哇，这个任督二脉被打通了然后你好像这个圣经对神的事情，对属神的事情你认识得更明白所以这些人他们以为他们靠着人的聪明但是以为神没有聪明，其实神很有智慧。就像进化论刚开始被发表的时候，很多那个基督徒他们也愣了，因为他讲的很有道理对不对真的是这样。那后来这个很多人辩不过那些进化论那进化论就嘲笑这些基督教人士刚开始的时候。现在我们不一样了，我们现在知识懂得，我们懂得那个这个遗传，这个生物遗传这些东西 DNA 的，我们知道说 真的是如神所讲的哈，各从其类的。以前不明白啊，看到外面说那个画的样子，化石，我们就哑口无言啊。你看，我们都是这样进化创造，你怎么说是进化来的？怎么说是创造？讲不过他们的时候，那可是呢，还是相信、坚信啊。他最后就说，看在神的份上，你们想想看，进化论的啊，是不是哪一点想错了？我虽然辩不过你啊，但是求你看在神的份上吧，拜托拜托，你们有什么地方想错了啊？他们就嘲笑你，这些人实在没有头脑，辩不过我们，最后只能讲这些话啊。但是我们现在看，真的是不一样啊。我们以为以前看到宇宙的创造哈，看到很多用科学的眼光去看，现在越看科学的角度去看创造。我最近对这个创造论啊哈，对于这个神创造世界，神创造这个生命，神创造这个一切啊，哎，你会发现都是合乎科学啊。所以我们在讲到就是说，神有没有聪明造物的，它不是神话啊，神是有科学的。如果你有兴趣去看，有一本书叫《神的科学》哈，《Science of God》啊，《神的科学》，这个他就讲到说，哈，神怎么样在这个宇宙的这么有次序当中，你可以看到神，他真的是一位科学的神，他真是一位有智慧的神，啊，他智慧真的是超出我们所想象的啊，啊，你看看我们的身体，对，身体好的时候你觉得没什么，对。身体如果出了状况，你才知道哇，神创造的真是奇妙哈。那但是神容许这些病毒来侵害我们啊，但是神也预备了这些免疫的系统啊。现在这他们在正在发作得势的时候，没关系，最终的胜利怎么样，还是属于这个，还是属于我们的哈。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说，他就责备他们说，你们怎么可以去这样子来议论神呢？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啊，窑匠跟泥，你不可以这样子对照讲着哈。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的物说他没有制作我？啊，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说他没有聪明？对，我们看这句话，以前在讲，哎，发现最近一两百年，好多人在讲啊。很多人认为说，哎，我们都是猴子变化的哈，没有世界上没有什么救世主哈，没有神仙皇帝，自己的命运啊，自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那就是这个一个情况哈。但神他已经看到了这一切哈，他也预定了将来的复兴哈。他说：“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这句话我们也有没有似曾相似啊？这句话其实就在旁边哈，在这个第三十二章，以赛亚书三十二章的第十五节，怎么样子旷野会变成肥田？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三十二章十五节哈，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哈。我们知道黎巴嫩为什么很茂盛？黎巴嫩是啊，黎巴嫩山那边都是长了很多香柏树啊，那个土地一定要肥沃啊。加州不是也长了很多这个树吗？红木嘛哈、啊，那也是，如果你是很红木，然后很肥沃的土地，然后有了这个滋润的雨水、阳光啊，那这边就会变成树林啊。那就是在讲到说有个复兴的景象，犹大虽然会亡国，土地虽然会称为荒芜。可是在神所定的日期复兴临到的时候，这个旷野要成为肥田，肥田要看如树林，所以是很快的啊。那这东西是很快。你知道以前在那个在越南刚被解放的时候啊，有很多难民，他们坐渔船逃啊，他们逃哇，有时候在海上不知道漂流多久啊，然后这个油也没了，就一直漂流。到后来有别的轮船看到了，把他们救起来。那有的因为渔船它跑不远嘛，哈、啊，跑之后没有油的时候，或者是抛锚的时候，它就只能这样漂流。那也有漂流到什么？漂流到一个岛上，结果他们在那个岛上呢，有都是树林啊，那个岛不大，无人岛。结果这一船人呢，哦，他们就把那个树林啊，就砍啊树啊砍伐啊。那最后呢，他们要离开的时候，这个岛变成什么？荒芜的。就是他们过了几年之后啊，他们被救了，过了几年再回去看怎么样， 哇，又是跟以前一样茂密哈。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大自然这个所创造的，我们看这生命力其实是非常的旺盛哈。所以有可能你在一下之间被审判，耶路撒冷也是一样哈，它成为荒场，可是在忽然之间它可以成为肥田，可以成为树林，只要有圣灵在这当中。他说不是只有一点点的时候吗？啊，所以情形是这个样子哈。他说那时候聋子必听见这树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的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人也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也必因啊圣者快乐。之前讲到那些聪明的人啊，他们没有办法明白那些末世，可是弥赛亚来的时候会是怎么样一个情景？弥赛亚来的时候会让那些贫穷的人，对不对？神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叫我传福音给那些谦卑的人。所以弥赛亚来的时候就是要把信息传给这样的人。所以软弱谦卑的人，他们不再是羞愧的，瞎眼可以看见，瘸子可以行走。耶稣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叫眼睛瞎眼的能够看见。对，反而那些能看得见呢，反倒瞎了眼哈。那这是我们看神做事的法则，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最后也讲到弥赛亚要来的一个情景，因为强暴人已经归于无有，亵慢人已经灭绝了哈。然后神他会，神的子民他们会回头哈。讲到雅各第二十二节，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到雅各如此说，雅各不再是羞愧，面容也不再变色，他要看见他的众子，然后心里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意思说他们会回头。好，所以神他讲到将来一定会有一个复兴，神的百姓他们经历过一些审判之后一定会回头，他们会认识神。其实包括犹太人哈，犹太人现在虽然是抵挡神不认识弥赛亚，可是将来末世的时候他们要认识神。好，第三十几章哈也讲到是埃及它是不可靠的。其实埃及是当时的强权，以色列过去在埃及为奴，属灵上它预表世界，我们讲过几次啊，之前我们也提过埃及受到审判的情景。神的子民现在面对北方的仇敌亚述，还有后来的巴比伦，他们每次来攻打犹大的时候，他们都向埃及求助，他们都不向神求助啊。所以这些话就是神他就这个去责备他们，然后神也让他们看到埃及并不可靠，那真正可靠的就是只有依靠神。所以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啊！然后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所以埃及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荫下的要成为你们的羞愧啊！所以这个表示说他们的帮助是枉然的。然后这些人其实没有办法给你帮助，埃及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想想看啊，那么老远的一个地方，他怎么可能会为你来做这些事情呢？而且当时埃及已经是国势很衰弱了啊，所以以色列他面对这个亚述的威胁的时候，他向埃及求救，其实当时埃及已经陷于内忧外患，他自身难保。其实在历史上所记载的哈，亚述兴起的时候打到埃及，巴比伦兴起的时候也是打到埃及，波斯兴起也是打到埃及哈，希腊也打到埃及哈，罗马也打到埃及，所以你说埃及很惨的，从这个亚述开始，怎么每一个都打到我哈？埃及本来是当时的强国嘛啊，所以你要靠埃及靠得住吗？我们只对埃及的认识大概只有埃及末代的皇帝叫做埃及艳后，有吗？埃及艳后最后是被这个罗马啊，被罗马给消灭了啊，在屋大维的时期。所以你靠埃及是没用的啊，埃及你看在历史上的埃及不断的挨打的份哈。所以过去他讲说你同谋结盟，对不对？过去他在面对亚兰跟以色列的威胁的时候，他们去投靠亚述啊，那现在呢这个亚述来威胁他们，又投靠埃及啊，就神就责备他们。在亚哈斯王，记不记得我们在读第七章的时候哈，第七七章讲亚哈斯王的时候，有两国来攻打他们，所以神也责备他们，到现在还是一样在责备他们啊。为什么他们会做这个事情？因为他们惧怕人啊，他们 在以赛亚第八章就提到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就是因为你们怕的是人，不怕神啊。如果你们怕的是神的话呢，你们怎么样？你们就不怕人了哈。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不敬畏神哈。所以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所处的危机哈。那他们要投靠在埃及的印下哈。过去神其实带领他们出埃及，可是他们的心仍然向往埃及。而今他们不求神的帮助，却要求埃及的帮助，想靠埃及的印下。那我们神的子民应该是投靠在神的印下，对不对？在全能者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所以真正的保护是从神那边来的。但是如果你求埃及的话，最后呢，你所求的是什么？羞耻跟凌辱哈。那在第五节，那民并非帮助，也非利益啊，只做羞耻跟凌辱啊。你去送的这个礼物怎么样？有没有用？没有用啊。你到了索安，到了这个哈内斯，哈内斯就是埃及的南部，你到了几个城，哇，那边有好多的那些领袖啊，你这个礼物都送不完啊。所以他们不只是得不到帮助啊，他们跟你敲诈，你又拿不出来，对，他们就给你羞耻。后来果然也是一样，埃及没有出兵去帮助他们啊。然后他说，论到南方牲畜的末世，他把财物驮在啊，驴驹的背脊上，将宝物驮在骆驼的肉鞍上，经过艰难困苦之地，就是公狮、母狮、蝮蛇、火焰的飞龙之地。这些指的是什么？可能是指的这些使团哈。你要跟埃及求救的话，你一定要送礼物嘛，金银财宝这些东西啊。你要穿过沙漠，对不对？到哪里去？这些人也没有给你好处，那些不利于他们的民那里去，对。你有没有搞错？你这个脑袋啊，怎么想的啊？埃及的帮助是什么？突然无意，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啊。拉哈伯，大家这个印象很深啊，记得拉哈伯就是指的埃及哈、啊，可能是指的一个怪兽哈、啊。有人讲到他是个水中的怪兽。那过去埃及被称为拉哈伯，拉哈伯他。可以指的深海的水怪，因为在以赛亚书51章里面有提到哈，然后它的字义它是代表一个巨浪或者夸大，好，那可是神称它为什么？它是一个偶像，像个偶像一样，偶像有没有用啊？偶像没有用哈，像那个啊，坐而不动，它只有外表，它名不符实哈，坐而不动的拉哈伯哈。有人在讲说，拉哈伯会不会像埃及金字塔旁边有什么狮身人面像啊，或是怎么样啊？反正很巨大的偶像，那个样子，反正看起来哇，很雄伟，看起来很壮丽啊。是埃及强盛的时候哈、啊，在那边兵马哈、啊，在那边，人家怕的是什么？怕的不是那个像，对不对？人家怕的是埃及那个人。军容壮盛啊，你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吗？狐假虎威啊，真正怕的是你这个人啊。你埃及如果软弱的话，你还怕那个巨象吗？你根本就不怕那个巨象啊。所以其实埃及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很软弱了。所以他说埃及的帮助是没有用的，他是坐而不动的拉哈伯，就好像那个施政人员，他是坐在那边动都不动的啊。好，那从第八节到第十四节哈、啊，那又再一次神责备他们说哈、啊，你这个藐视神的训诲，到现在你去把这些话写在板上啊，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流传后世，直到永永远远啊。这是责备神百姓的话，把这些话怎么样刻在板上，表示你要记下来，流传给后世啊。我们现在新约的圣徒要领受神的话，是不是要领受这个刻在板上的话？写在书上，不是哈，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的哈。因为我们是一个悖逆的百姓呢，悖逆的百姓，你讲了一次两次怎么样，他就会听了吗？为什么要写在板上，要写在那个刻板上？因为你总是讲不会，讲不懂哈。就是你跟你的小孩子也是一样，你都不会的时候，你就写个字条给他了，对不对？ 有时候你会写字条给老公，哎，老公你都不照着话去做，哎，第一要做什么，第二做什么啊？那所以就要写这个东西，因为你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啊。但是如果律法刻在我们心板上，我们会不会听？我们就会听了哈。所以新约跟旧约最大的不同的就是，新约的时候，神就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听他的话。我们看一个经文哈，以西结书的第36章。所以过去我们是肉心，过去是实心，可是神要把这个实心除掉。第26节啊，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实心，给你们肉心。然后第27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啊。我们要不要遵行神的话？想不想遵行神的话？神的话好不好遵行啊？好像不大容易遵行。问题关键在哪里你知道吗？问题哎，就是实心跟肉心。你知道你的心硬的时候怎么样？哇，你说什么我就不做啊。你的心软的时候怎么样？你说什么都好，说主啊都好，对不对？记不记得我们被圣灵充满倒在地上，好啊主啊，是的，可以啊，什么都好了哈。就是我们使软的时候哈，给我们肉心的，使我们遵行什么？我的律例典章啊，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啊。27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啊，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神他所要做的话就是这样子哈。然后呢，他们对先见说，不要说讲一些啊不吉利的话，你们要跟我们说一些什么？柔和的话啊，我们想听，喜欢听柔和的话，我们都喜欢听柔和的话，甜言蜜语嘛啊。那可是神说不是啊，因为神的百姓只想听甜言蜜语，不想听正直的话，不想受责备，不想提到神的名啊。但是弥赛亚来，他会不会讲一些责备的话？其实他不会啊，不定我们的罪啊。那但是圣灵来会叫我们怎么样？自己责备自己啊，畏罪畏义，自己责备自己。其实叫我们的心柔软啊，叫我们心柔软的话，我们所听的话每一句话都觉得，哎，虽然是责备的话，但是听起来怎么样，也蛮好的哈。很多人在讲见证的时候讲到说，神对他说话，哇，神对你 说的话怎么样，听起来好凶的话，可是他说，哇，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的心好感动啊，神啊，谢谢你，谢谢你眷顾我啊，谢谢你爱我啊。所以神就是让我们的心柔软，神的话就句句扎心。如果我们的心刚硬的话，我们会焉而不听哈，我们会抵挡。所以我们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哈。那最后呢，如果你一直不听到神对你所说的那些责备的话啊，最后呢，罪孽会在你的身上，然后神的审判会临到他们当中，所以神就会讲一些审判的话。神的百姓藐视训诲的话的时候，所以神最后他一定会审判。所以耶稣来也是一样，耶稣讲说，我来为审判，可是我不想审判啊。如果有一天叫你做法官，你想不想做法官？碰到这些都是好朋友，可是他犯了罪，你要定他的罪，哎呀，判几年，判什么，你要判吗？啊，不判，对不对？那耶稣以后他要做全审判全地的主的时候，那他怎么判？他心又那么软啊。耶稣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我来我不审判世界，有审判他们的，谁会去审判？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哈，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所以这些法官后来哈，他不是按着他的意思，按着法条的意思哈。你看他说第47节哈，约翰福音十二章47节，他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的，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的，对不对？可是他又末世要审判呢，他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什么？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我讲的道，我话已经讲出去了哈，所以我不是看到你我才讲，我事先讲了哈。 然后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还是差我来的父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哈。所以我们在讲到他讲的审判的话也是这个样子哈，他已经把话给说了哈。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经文哈，就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虽然神的子民不断的悖逆，可是神还是眷顾他们，应许他们得救和得力的秘诀。他们听了有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他们反其道而行哈，神说向左他们偏要向右，神说不要这样他们偏要这样，神说要这样他们偏不要哈。所以这叫顽梗悖逆哈，所以以致神的应许哈与神的应许相悖。为什么呢？他说一人斥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哈。那这个应许是神给以色列人，在利未记26章里面讲到说，一个人吃喝，哇，什么千人就会逃跑了，五个人吃喝这个哈，这个现在是反过来了啊，仇敌来的时候你们碰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如果不按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那神的应许跟我们就是一个相反的，是一个对调的哈。但是神跟他们讲说，你们只要等候的哈。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啊！所以神仍然在等候他们，等候他们悔改。所以2000年哈，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虽然不认识、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神有没有在等他们？神还在等他们哈，等候要怜悯。所以，凡等候他的，就是有福的，必要重新得力哈。等候耶和华的，以赛亚书40章那边就提到了。必重新得力，他们如鹰展翅上腾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这样的功课，归回安息哈、啊，就是当我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得着拯救，我们可以得着安息。平静安稳就是表示内心的静默跟笃定啊。所以如果我们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得着力量啊，在他里面有个平安。那骑马奔走是枉然的啊。那如果我们不照神的话，神叫我们安静，我们不安静的时候，结果呢，反而我们所遭遇的情况更惨啊！但是我们知道神他会施恩，他会怜悯。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啊，神要赐福眷顾给他的百姓，然后百姓，神的百姓哈、啊，因着悖逆，他被神惩治，他们会有艰难困苦临到他们，这些我们说是神的管教。神的管教的目的是要炼净他们，使他们得益处啊。那最终呢，神会眷顾他们，仇敌会受审判啊。那这个是我们知道最后的结局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看第19到第22节，讲到神引导他的子民啊，生命不再哭泣。他说啊，你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啊，你的教师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啊。这边讲的教师哈、啊，教师跟秋雨哈、啊，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哈、啊，所以很有意思。在约珥书那边讲到合宜的秋雨，合宜的秋雨就是说按时候降下的雨。我们现在哇，这个地最干的时候，我们最需要雨，因为我们现在要撒种。如果没有雨的话，我们就没办法撒种啊。在那个地方，他们的农作他们是这个样子，所以哎，这个雨来了，他们就可以顺势撒种，然后就发芽结实啊。那弥赛亚他就是那个合宜的秋雨，那他也是教师，我们可以翻译成公义的教师，合宜也可以讲到公义哈。那他要将他的各样的事情来教导神的百姓，神会借着环境对我们说话，引导我们哈。所以艰难跟困苦，所有发生在我们的事情，有时候看起来是艰难困苦，哎呀，这事情为什么会临到我？事情好事还是坏事？如果你是爱主的话，好事还是坏事？万事都是好事，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哈。所以如果有哈、啊、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怎么样？不要以为奇怪，似乎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啊！为什么？因为这是神要给我们施恩的日子。这是彼得前书的第4章12节哈、啊，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是你们在他显荣耀的时候也要一起欢喜快乐。所以那些试炼患难其实让我们啊能够跟他更亲密，而且从这当中能够明白他的法则，明白他在这边啊所做的工作，让我们可以脱离艰难，可以脱离困苦，或者在艰难困苦当中我们可以得到恩典哈、啊。 你会发现在艰难困苦当中，哎，你的食物没有短缺，啊，你的水也没有短缺，不像神命定饥荒的时候，就是神不对他们说话啊，在阿摩斯书那边讲到，好，我们看一下那个阿摩斯书哈，所以这样的才是更不好的哈，阿摩斯书的第八章，阿摩斯书第八章11节哈，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什么？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来往奔跑，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怎么样？寻不着。哇，没有耶和华的话呢，更惨啊！所以我们啊，宁可有点艰难患难啊，艰苦患难，哎，发现神还对我们说话啊。然后后面必有声音说：“这是正路，怎么样？你要行在其中。”所以你的教室不再隐藏了，啊！所以我们要到哪里都没有问题哈，你就勇敢的往前走。你如果后面没有声音，表示你走的路对不对？嗯，表示你走的路对了哈，神就不说话了。哎，当神说话的时候，表示说：“哎，你走错了啊！”像这个情形有点像保罗，记不记得保罗？保罗他要去这个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不知道去哪里，哎，他想去这个亚细亚，结果他想去的时候怎么样？圣灵就禁止他到亚细亚讲道，所以他说：“哎呀，那你不让我去哪里？去哪里？没有声音，他就去哪里？往北，本来要往南，不往南就往北，往北的时候往比推尼那边去，结果呢，耶稣的灵又不许，你如果往北的话，你就到黑海了。”啊，去那个地方去了，不能往南，不能往北。我从东边来的话，那我从哪里去？就继续往西，然后哎，没有声音了，继续走，走，走，走，走，走，走到海边了啊，特罗亚没路了，怎么样？怎么还没声音呢？就他就听，晚上就看到夜间的异象，晚上做个梦，梦见什么？有一个马其顿人说：“过来帮助我们吧。”然后他就知道神的意思是要他们去哪里。去马其顿，对，所以有没有声音对他说？有声音对他说哈。所以我们成为神的百姓也是一样哈，你就尽量的走。有时候你不知道怎么样去选择的时候，哎呀，我去应征工作，哇，五六个工作在那边，神啊，哪一个工作是我的？怎么办？啊，没有声音，这怎么办？五个都不去，我先去一个。先去一个，马上有声音不对了，不是这个啊，哦，你就知道这个不是，在这个，哎，在这个没有声音，哎，你就继续做。所以有时候神引导我们的方式可能是这种方式哈，所以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啊。所以我们看到神会引导他的百姓的方式会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你雕刻偶像这些东西，你都会把它抛弃掉。所以意思说，有一天神的百姓会。回转归向主，当他们回转归向主的时候，他们会离弃所有的偶像啊。那后面有讲到说哈，神他会赐下复兴，应许会降雨在这当中哈，然后并使地的粮啊肥美丰盛，然后牲畜必在宽阔的草上吃草，然后牛和驴吃加盐的料。这加盐的料意思说这个饲料是怎么样？经过啊精心调理的，加上一些混杂的东西，就是你一个是太平盛世的时候才会做的事情，你一个饥荒的年代，牲畜随便吃，地上有东西随便你吃，可是连牛跟驴哈，你都这样子来照顾它，表示说你这是一个是太平盛世的一个时候，是一个复兴的景象。然后这个江川哈，川河涌流啊，然后讲到。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牲畜的时候，哈，医治他民边上的日子，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讲到说弥赛亚来的时候，这个公他就是公义的日头，他会带下医治，哈，然后他会带下复兴，然后圣民的生命会更新变化，最后会像太阳一样。你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像太阳一样吗？圣经上有没有说？在马太福音的第13章，哈，13章43节那边讲到，义人在他父的国里，在末世的时候，什么要发出光来，好像太阳一样。哇，你不要现在看到太阳，哦，有一天我们像太阳一样，哈，为什么？你知道我们会像太阳一样？因为神所住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是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既然人不能靠近的光，那你去，你能不能到太阳去？没有办法，你穿防火衣可不可以去？也不能去。你要到太阳那里去，最好的方法是怎么样？变成像太阳一样，对，你变成光就好了嘛，对吧？所以我们会更新变化啊，像太阳一样啊。那最后呢，这个他们神会惩治亚述哈，他们会在那边唱诗赞美哈，他们这个你们必唱歌，第二十九节你们讲到啊，像守节守那个一样啊。上礼拜我们不是讲到啊，神要降下七印七号七晚审判之前，天上会有赞美，这边也是一样啊。当神要降下他的审判，那个神的愤怒啊那些啊发作的时候，圣民就要歌唱啊，那就有神的威严的声音会在这当中。那这边讲到妥菲特啊，妥菲特的意思，他就是在耶路撒冷南边有个新嫩子谷，在列王记下还有耶利米书都提到，那个妥菲特就是新嫩子谷。新嫩子谷这个字是希伯来文新嫩子，可是在希腊文翻成地狱的那个字，就是从新嫩子谷这个转过来的哈，所以这个在新约就被称为地狱哈，是这个字是这样子来的。所以讲到这边是硫磺的火湖哈，这个耶和华的气如硫磺火，使它着起来。那我们知道这个是讲到末后的审判啊，所以在这个一些信息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可以讲到末世的情景。好，最后我们看三十一章哈。这边也是在责备他们说，祸在那些向埃及求帮助是养在他的马匹，他们不养在以色列的圣者。神的子民急难时求帮助啊，他们不依靠神，靠埃及是枉然的啊，唯有耶和华降临征战才能克制仇敌，因为神他是统管一切的啊。所以在这当中就讲到说，真正的可以帮助神的是神的子民的，就是神自己哈。埃及他不过是人，他的马不过是血肉的，我们所征战所面对的其实不是属血气的哈，是一个属灵的。所以神的保护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像狮子，少壮的狮子保护他的食物哈，那或者是像雀鸟怎么样子来保护他的雏鸟。那这个就好像是耶稣也讲到说，我多次愿意把你们像是小鸡，有没有把它招聚在母鸡，可是人你们总是不愿意，好吧，你不愿意的结果呢，把你们招聚在一起不是很好吗？有个国家嘛，一个民族在这当中，你们不要的话，你们四散的结果，犹太人就两千年的时间哈，就四散在各地。但不管怎么样，神还是保护哈，要院门保守。你看第五节，院门保守这个字跟 Passover 哈，逾越节是同一个字哈，所以在让他们在回顾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保护他们的情景是一样的。然后以色列人，你们悖逆啊，耶和华现今要归向他啊，你会抛弃偶像。所以神的子民他是因犯罪而遭难，但是神应许他们只要回转归向神，神一定会向他们施恩啊。所以这是一个原则，所以我们面对罪不要害怕啊，我们所要怕的是不会回转归向神，而且我们要相信我们里面有很多悖逆的罪啊，我们天生是怀着悖逆的，所以神他要医治我们啊，他们要借着环境，借着很多管教，一次又一次的管教，最终是要我们能够回转归向神。最后呢，就是叫我们能够把偶像都给抛掉哈，抛弃那些偶像。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真的回来之后哈，他们不再是拜偶像。好，他们被掳到亚述回来的也是不再拜偶像。那最后呢，神说亚述最后会败亡啊。然后亚述败亡的情况是怎么样？他说非因人的刀，第八节啊，亚述人必倒在刀下啊，并非人的刀，不是人的刀，那就是谁的刀？那就是神的刀哈。所以这个是在以赛亚书37:33-38里面讲到，耶和华的使者一出去，一个晚上就击杀他们185,000人哈。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亚述过去是不可一世的哈。那这次的大溃败，虽然没有亡国，可是他们国势就开始衰微了，一蹶不振。最后他少年人成为俘虏的，也是意思说他们成为奴隶哈。最后他们是亡于新兴的巴比伦帝国哈。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的啊，以赛亚的这个时代刚好是亚述兴起的。好，那犹大国他们面对亚述的威胁的时候，他们寻求埃及的帮助，在这当中神跟他们讲了一些信息啊，从这信息当中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习到的啊。所以这一段我们讲的大概是这个样子。最后我们看结论啊，人生在世啊，不免遭遇困苦患难，所以对圣徒而言，患难不是一个问题啊，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所以他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啊！你没有患难你就不需要神的帮助，你有患难反而是哎，神就不断的帮助你啊！所以耶稣他也告诉门徒说，这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他里面有平安，所以门徒就可以平静安稳从主得力。因为真正的帮助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神来的。神已经赐下保惠师，保惠师叫 Paracletos 啊，我们一直在讲 Paracletos 的意思就是旁边帮助我们的那一位，他会永远与我们同在，也要在我们的里面啊，使我们的全心依靠神，我们心变得安息啊。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可以重新得力啊，我们可以归回安息，也活出神的荣美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啊，我们讲到这里。